今天我们接着上一次学的地方，是在第40个小标题，第40项是建立波罗蜜多门。在禅宗的修行中，怎么来看待六波罗蜜？怎么来看待六波罗蜜？我们看一下原文啊。问六波罗蜜，我们知道大乘佛教的最根本的修行六度万行就是六波罗蜜。好，这里呢，看这个问题啊，他说，六波罗蜜能不能生一切智，对吧？六波罗蜜行六波罗蜜能不能产生一切智慧？回答：六波罗蜜，波罗蜜的所谓六波罗蜜的波罗蜜的意思就是无自无他。本来六波罗蜜，你一开始比如说布施，对吧？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它都是有。从字面来看，它是有对象的。你要布施，你要有布施的对象吧？对吧？要度化，就是度化众生的，菩萨行。那 这里他 回答他说，这个六波罗蜜呢，它是从本质上来讲是无自无他，随受随得。比如说你布施呢，是你和你给的人，对吧？你布施的对象，不管是法布施、财布施、无畏施 就说。无自无他，谁受谁得？谁是这个对象呢？啊，谁能够接受或者能够得到你的对象？就是你，就是说这个你自己和你的对象呢，其实都是无我的，对吧？这无自无他，谁受谁得？众生之类共同共业果报，无有分利福之与相，无有分利福之与相。就众生呢，这果报呢，都是由共业形成的。共业是一种因缘，共业是一种因缘，它没有真正的福报和利益之相啊，没有福报和利益之相。也就是说，六波罗蜜的这种行持，它也是一即平等，一即平等，平等寂灭，平等寂灭。虽然可以。大兴佛事，但是呢，犹如梦幻空幻。引用经典说，南胜如来及会中最下其人等于大悲，具足法事业。南胜如来及于会中，这是引用了一个经典的一句话。南胜如来就是你，如果说你怎么叫具足法师呢？就是对于会中的最下级人，对吧？就是最那种最最下层的这些人，以共同的平等的大悲心来对待他，这就是具足法师，这就是具足法师 也就是说，其实上我们在施的时候呢，比如说在布施的时候，不管是法师，还是财师，在布施的时候呢，你要有。平等心，平等心，平等心就不会谴责对象，不会就有选择、有喜好的去，进行布施，内心的一种平等。所以这个叫檀波罗蜜，叫檀波罗蜜，就是布施波罗蜜。第二个呢，讲的无事无因的无有乐厌，前面讲布施的是，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三轮体空啊，三轮体空。第二个呢是关于戒波罗蜜，无事无因，无有乐厌。就我们的心态，禅人的心态呢，无事无因，无事无因。对于现在的这个事，其实就我们现在的果了啊，因呢就是内心的起心动念的。对于现在的这个果，对吧？和未来的这些相续的这种事情了，对吧？这种心念呢？它都是一级平等的，都是一级平等，无事无因，无有乐厌，就没有喜欢，也没有讨厌，没有喜欢，也没有讨厌，就是没有那种偏向的那种情绪性的这样一种东西，这种执着，对吧？喜欢和讨厌实际上是一个东西，从本质上来讲都是一种倾向，对吧？一种是排斥的力量，一种是吸引的力量。一种新的力量，就从你的状态来讲，不，无非是你的一种状态的一种 两种状态的变化，但是呢，它同样会给我们的心造成一种变相，造成一种对这个心的造成了流转和烦恼。唯有乐，唯有厌，其体性，即万法万物，所有人的体性呢，如如，对吧？其体性如如，就是我们的心能够体会到万法如如，一切的法体性皆如，体性皆如，究竟无非，也没有什么对和不错，对和不对的，从本质上来讲呢，其实这个非呢，当然因为涉及持戒嘛，这个非呢，讲的是，比如说一些错误的事情、错误的念头、错误的业，是恶业，对吧？恶业等等。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从本质上、究竟的意义上来讲，没有什么东西是错误的，究竟无非，对吧？究竟无非。当然呢，究竟也无是，对吧？是和非。那是和非代表了善和恶，是的，好的，它是善业善行，非呢指的是恶业恶行，所以究竟无非，究竟无是，对吧？就是体性如如，体性如如，这个究竟指的是毕竟意义上的，毕竟意义上的，或者终极意义上的究竟呢？在般若里边也叫毕竟空，对吧？就是说业造业的人和业本身，它是毕竟空，毕竟空。究竟无非，谁求其是啊？就究竟没有错，谁能够追求正确的东西呢？对呢？也就是说，究竟没有罪，谁求福呢？这个非和是啊，代表正邪、善恶，对吧？善恶，就从本质上也没有罪都没有，那么福呢？还有谁去求这样一个福报呢？这是关于罪福的这种体性如如啊，体性如如。那是非不起，如果不起是非之心，对吧？不起是非之心，就是戒体清净。戒体就是我们的心体了，戒体就指的是我们的心体。是非不起，不起是非的分别和执着。不起是非，所以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喜欢评价，评价多了其实并没有，评价就是个烦恼，对吧？比如我们喜欢说人啊，说看不惯的人、看不惯的事、看不惯的理论的、看不惯的行为、看不惯的天气，对吧？那更多的有的人看不惯自己，觉得自己很多都不好，那就说这种是和非的，这种是和非，是和非。不断的重复就是是是非非，对吧？是是非非，是非就是包含了你是的，你确定的，觉得好的肯定是就是好的，对吧？你认为好的，那就是我们所认为的善和恶，对吧？世俗所认为的善和恶，就是非执心不起啊，是非执心不起，也就戒体清净，是非执心不起，也就戒体清净。实际上呢，我们仔细想一想。在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基本上一天到晚都在是非之中，对吧？做梦都在是非之中，一天到晚都在是非中。你比如说，你开会，对吧？领导在上面讲话，你肯定在心里面嘀嘀咕咕，嘀嘀咕咕，大多数都这样。哎，你这个对，就在心里跟他就开始了，争论或者辩论，或者心里面有个对话。我们听别人讲话时也是这样的，我们在读佛经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况。任何时候，心里都会有这种是非高下、利害的这样一种判断，甚至引起了很多的烦恼，对吧？甚至引起了很多的烦恼。如果你任何一个人，比如说你去看一个，你去听一个课，如果你一直跟这个老师在心里面辩论，你可能就很快就错过了他可能更很有价值的地方。你可能老想着，哎，他这个地方讲的不对，那个地方讲的不对，是吧？你就错过了一些有价值或对你来讲比较新颖的地方，所以是非心，对吧？是非心呢，从修行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我们的念想的执着，其实上就是你比如说有和无也是一种执着，对吧？你这个有和无是一种有呢，就是一种长久的是，对吧？无呢就是长久的非，长久的非，所以是非之心，是非之心体现在我们心的一种。只要有分别，就是有是非了，对吧？就是有是非了。 就是高下，对吧？但实际上呢，分别的都是一个，就是你分别的也是你，不分就是说是的也是你，说非的也是你啊。这个你这个心本身呢，它无所谓是非，无所谓是非。这讲是非不起，即戒体清净。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心不起是非之想，不起是非的分别的时候，那我们的心体就清净。这个戒体也就是我们的心体，对吧？戒体就是我们的心体。哎，这个呢叫施波罗蜜，施波罗蜜。前面讲檀波罗蜜，六度嘛，檀波罗蜜，施波罗蜜啊，施波罗蜜。布施，这前面点檀是布施，施是持戒的意思，对吧？持戒的意思。下面是第三项，第三项，毗力清净波罗蜜，毗力波罗蜜。那心无内外，心无内外，彼此厌寂。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内，没有外啊，没有内，没有外，你看到人，别人。没有人，别人和自己的这种区别，没有这种环境啊，比如说，声音和自己的，还有外边的这种颜色呀，还有，就是我们所对境吧，眼耳鼻舌身意所对境的外境，如果你没有这种隔离感啊，或者对象感，或者剥离的这种感觉，是浑然一体的，对吧？浑然一体的，心境一如的，没有这种。差异的这种分心分别的话，就说心无内外的话，彼此厌弃，那就说，此和彼着，你和他，内和外，就无寄，厌弃就没有地方去寄存它，也就它就不存在了，对吧？它就那种实体感，它就虚掉了，它就融化或者溶解或者融合掉了。或者融合掉了，在限量的这个修行中，如果一个人打坐呀，或者他修，他在修行的状态的时候，有的时候出现这样一种，忽然之间，或者一段时间出现，好像这个人我世界啊，周围的环境好像都一种溶解、融化啊，或者融通啊，就浑然无觉的这样一种感觉的，这样一种感觉，它也是一种。一种就是心，你暂时呢去除了那种分别的一种状态，所以这个叫精进啊。这个精进，因为我们一般理解为精进，就是说要克服睡眠，对吧？克服懒惰，对吧？克服压制自己的这样一种负面的东西。那精进呢，就是朝着一个目标去努力，去进行。那在这里呢？这个经济呢，实际上指的是我们当体的，就是当下的这样一种大方便，来去除内外的这样一种分别心，对吧？分别心，所以说心无内外，彼此厌弃，音声之性无所染着，就是音和声音，对吧？外面声音的这个，听到外面这些声音，那你无所染着啊，无所染着，心呢不会被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不会被外境所转，不会因此而产生不愉快，对吧？不会因此而产生愉快，或者因此而产生不愉快。因生之性无所染着，平等如虚空。这个呢叫啊，sorry，这个叫禅提波罗蜜，叫禅提波罗，禅提波罗蜜应该是精进波罗蜜。刚才毗力也是下面一个波罗蜜啊。是持戒，sorry，这个是持戒的意思啊。忍辱，sorry，说错了。禅提波罗蜜是忍辱，就是檀波罗蜜布施，施波罗蜜持戒，第三波罗蜜是忍辱波罗蜜啊，就是忍。禅提波罗蜜，禅提波罗蜜，你忍可于心，就忍的是音声嘛，对吧？忍的是比如说，禅定中的外境的声音，或者就种种的，就是忍辱的。比如说别人对你的这种打骂。欺辱对吧？这些，顺逆的对吧？这些就对你的身心的这样一种干扰，对身心的这种压抑和压制，包括天气啊，热和冷，包括饥和饿对吧？有这个生人啊， 法人、无声法人，就这些。那这也实际上我们达到一种无声法人、无声法人的一种状态，就是说对着外境压迫我们身心的，这些东西，对吧？这些人、这些环境啊，这些包括我们内在身体的种种变化、痛苦啊，这些，那这些呢都能够做到平等如虚空，对吧？平等如是如是说，因声之行就是别人如果对你的赞美和这个羞辱，对吧？或者嘲讽、诽谤等，这些都是犹如风声，对吧？雨声是平等，没有染着，这是就是说自己啊，就是自他不二的，内外不二的这样一种忍辱心、平等心，这是忏体波罗蜜。那下面一个是毗梨，也是精进，精进波罗蜜。毗梨波罗蜜呢，就是说，离诸限量，离诸限量，究竟开发，究竟开发，就是心不受任何的一种挚爱，就心不受任何的一种这种局限，对，就是什么都不能阻碍它，对吧？这个心体呢，它透过一切的境界，透过一切的念，透过一切的这样一种障碍，这叫离诸限量，究竟开发，对吧？最终契合到我们的本心和诸法实相，不住于诸相，对吧？不住于诸相，这叫毗梨波罗蜜啊，精进波罗蜜。所谓精进，就是说破除一切的相，破除一切的相，而不住于任何一个相之中啊。好，下面一个叫三世无相啊，这个禅波罗蜜啊，禅定智慧嘛，对吧？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这是第五个，就禅波罗蜜。禅波罗蜜呢，是指的是三世无相三世无相，过去、现在、未来，对吧？三世无相，也就是我们的心里面不会挂碍于过去、未来、现在的种种的执着。种种的念想，三世无相，刹那无住，心呢，一刹那一刹那，对吧？都在，心无所住啊，刹那无住处啊，刹那无住处，心呢，没有，就是没有粘滞，就是没有粘在一个地方或者停留在一个地方，刹那无住处，事法不拘，对吧？事法不拘，碰到什么事，碰到什么一种环境，事和法都不会去陷在里边，对吧？都不会陷在里边，深陷其中啊！是法不拘，静乱性如如啊，在静中和乱中，对吧？本性如如，也就是说，不管是安静或者禅定的一种没有干扰的状态，和一种纷纷扰扰，对吧？一种纷乱的状态，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外性就它的这个静和乱的本性如如，而且我们的本心也是如如，对吧？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的本性保持如如不动，或者本心保持如如不动。那你能够保持如如不动呢，在于你具有这样一种智慧，对吧？你这种智慧能够通达这些外向的幻境啊，外向的幻境，这叫禅波罗蜜。禅波罗蜜就是说，不住于，就不会说时间和外向，对吧？和这种动和静的这样一种干扰，就动静皆如如，动静皆如如，这是禅定波罗蜜。最后讲智慧，对吧？就讲就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呢，他说涅槃真如啊，涅槃真如体不可见，涅槃和诸法实相，对吧？涅槃和诸法实相的真如，本身呢，它这个本体呢是不可见，体不可见，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能把涅槃和真如对象化。有人很喜欢讲的非常具体啊，好像它就是给人感觉涅槃和真如就是某种东西、某种状态，实际上它是体不可见，对吧？体不可见，体不可见的，因为可见的就是它的体啊，对吧？所以说，但是你可见的是有限的嘛，是有对象的，体不可见。然后呢，对于涅槃真如呢， 不起细论，对吧？不起细论，不起细论就是说，把它变成有的一种种种的一种描绘，对吧？把它变成有的描绘，或者非要把它认为是长或者是断。如果你认为涅槃是长，实际上就是个细论；你认为是一个断的话，它也是细论，不起细论。离性意识啊，离性意识，不住方便啊，不住方便啊，不停留在种种的方便里边啊，不住方便就是说不会被种种的方便境界或者方便说法所这个拘禁，对，就把它拘系在这个里边，这种方便里边。这方便，比如说，当你说涅槃不生不灭，当你说真如诸法实相，当你说一切法是真如啊，当你说这个眼见实相或者眼见佛性的时候，这它都是方便，就不会被这种方便呢所迷惑，这叫不住方便，名为如如，真正的真如，对吧？真正的真如，不迷于方便，也不执着于那种空之体啊，因为它体不可见啊，体不可见。细论方便心意识，这都是涅槃真如的一种相，对吧？一种外相，文字相，对吧？它是涅槃真如的一种外在的一种东西，它并不是真正的涅槃真如。无可用，用而非用，无可用，没有什么，你说它能做什么呢？用而非用，用而非用，是涅槃真如。有慧方便解，对吧？无慧方便覆，没有智慧的人就会被方便法呢困起来，有智慧的人就会借助方便而得到解脱。这个有慧方便解，无慧方便覆，束缚的缚，对吧？束缚，无慧，方便覆，有慧方便解，这两句话是来自于《维摩诘经》，就是有智慧的人就会因为方便而得到解脱。而得到这个解脱呢，指的是从种种的执着中解脱出来，对吧？就是有真正有智慧，就是有般若智慧的人，他不会执着于一切相，也不会执着于般若之相，不会执着于般若的语言，不会执着于般若的经典啊。要你诵《金刚经》，但是如果说你被《金刚经》，就你如果诵《金刚经》而不被《金刚经》所执着啊，你诵《金刚经》而知道。读诵和《金刚经》本身是一种方便，而心呢，你知道你就知道你在读诵《金刚经》和《金刚经》本身，这些都是方便，它都是方便。你通过这个，这就是一种智慧。你知道《金刚经》所讲的智慧和读诵所获得，读诵人所获得的真正的智慧呢，不局限于《金刚经》啊。不局限于读诵的这个行为啊，或者说《金刚经》和读诵《金刚经》的行为，都是为了让你契合到另外一个东西啊，就是让你契合到那个没有文字相、没有读诵相的那个东西，这叫有慧方便解啊，有慧方有智慧的人，就通过方便呢，他就可以真正的达到执着妄想的解脱。无慧方便覆，无慧就会被，没有智慧的人就会被任何一种方便都会对他来讲都会把他给控制住了，任何一种方面他可能都产生极大的执着，所以叫无慧方便覆。对于没有智慧的人来讲，种种方便法门反而成了枷锁，反而成了障碍，成了枷锁。但是对有智慧的人来讲呢，种种的方便都是打开智慧之门的钥匙，金钥匙。这叫般若波罗蜜啊，真正般若波罗蜜就是这样的，是吧？般若波罗蜜。好，这是第四识啊，建立波罗蜜门，第四识建立波罗蜜门。